姐妹主内平安，感谢神今天的信息跟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起印经文诗篇二十三篇实在是美好。当然如果人的一生你要过到一种最美最美的一种人生，你就去看诗篇二十三。诗篇二十三乃是将一切我们这些在神的面前蒙福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在里面全部都给我们展现出来。当然感谢神，刚才诗歌敬拜小组带我们所唱的诗歌实在是美好。当我们在唱的时候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什么？乃是信靠主耶稣。我们不单是认识主耶稣，我们也信靠主耶稣，这就是整个圣经里面所要展示给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仰当中很重要很宝贝的。当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在约翰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到十五节，在当中一同的去思想了第四个神迹，也就是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那这个神迹的开始，以及在这个当中如何的主耶稣在当中因着怜悯，也因着怜悯这些人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这样的一个神迹。那紧接着在一个经文或者在圣经里面紧接着又发生神迹的这个事情，可能也值得我们在当中来思想。像在第五个神迹，也就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第五个神迹的当中，这边已经告诉我们是在晚上所发生的，也就是在五饼二鱼之这个神迹之后，紧接着几个小时内再一个神迹发生的。那这个神迹当然从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当这些门徒落进了一个害怕的当中，在这个害怕的当中，因着主耶稣说了一句是我不要怕，然后门徒从一个惧怕的当中进入到一种欢喜的接耶稣上了床。那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当中，到底为何在这个神迹要发生在这个门徒的身上，以及我们今天来思想这个第五个神迹的时候，我们也盼望在这样的一个信息当中，同样是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的极大的一个安慰。虽然我们也知道第五个神迹在马可福音的六章五十二节很清楚地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也就是这些门徒仍然的是因为心里面顽疑顽了顽梗刚硬的原因，没办法真正的明白或者体贴耶稣的心意。耶稣紧接着在这个当中，在这个神迹乃是为到他所爱的十二个门徒来再一次的用这个神迹来让他看到，让他明白耶稣是谁。那在这样的一个信息的当中，像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信息是我不用怕。像在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这个感叹号到底要放在哪个位置，我摸摸来摸摸去，我实在是不知道放哪里合适。也有可能认为有的人念到不要怕就很高兴的就把感叹号就放在这边，也有可能认为说是我不用怕然后成为一句话。但实际上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最重要最重要最宝贝的是我。耶稣道成为肉身来宣告是我，是我从另外一个侧面或者反面来讲，就我是这样，这是一个极重的宣告，乃是耶稣看到的这个门徒仍然的还是这样顽梗。如果我们在上次的读约翰福音的第六章一到十五节已经明白，因为那边特别的第四节已经再次提醒说一夜节近了。实际上每到一个一夜节的时候，因为耶稣实际上作为这个神的羔羊，他将要走向的这样的一种替罪羔羊将要就是走向这个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是越来越近。耶稣一边要将天国的福音来传讲，一边要来告诉他们，让所有的人明白耶稣是谁。但今天我想问一下弟兄姐妹，这边如果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或者你活到今天你没有怕过的，你可以先到杯子里去喝茶去了，因为你没有怕，因为你一切都非常平安， 或者心里面从来没有怕过，你真的可以到黑死门去。但如果说你心里面真的有怕过，或者你人生也想听一听如何让自己可以不怕，我也盼望今天，如果你真的很想打瞌睡，你尽量摔着一个耳光，捏捏自己，让自己一直保持清醒的状态。因为今天这个信息非常重要，不但是重要，而且对你的人生的改变是积极的重要。因为我们一个人都落进这样的一个当中，特别两年多的疫情当中，我想每一个人不但是人整，无论在哪里，整个世界已经落进了一个怕，怕什么？怕死。怕死本来是人应当要懂得要怕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在竟然在这个当中两年多的时间，我们落进这种恐慌这样的战境的当中，什么东西可以来带来了我们一个不需要怕？那这个不怕跟怎么样来做，像今天的信息，我怕盼望弟兄姐妹能够明白。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以前我听过最怕的一个故事，或者听过的发生在一个小山村，因为我出生在一个非常非常山村的地方，开门见山的地方，那传说不是传说，是发生的事情。也就在那个村庄里面，因为在端午节的时候，因为他们有个家庭，那他娶了媳妇，这是另外一个山里面的人。那么在这个时候就要做粽子送到，就是送亲了。送亲的时候，因为在一个多走山路，走到山路的时候肚子饿了，就把要送去给他的丈母娘的家的那个粽子就吃了一个，然后因为肚子饿了，当时也穷，就这样子继续的往前走。走到他丈母娘家的时候，在回来的路上，那天就慢慢的暗下来。慢慢暗下来了，结果因为那个乡下人都以前穷，穿草鞋，这个有没有人穿过草鞋的？可能没有，我想。好，感谢神，好，有穿过草鞋的人明白。那么草鞋穿着，然后他就往回走的过程中呢，因为天色慢慢暗了，他就加紧脚步的往回家的方向走。在走的时候，忽然间感觉到背后有人在跟他，就是听到有一个声音，叽喳，叽喳。他回过头看，没人。然后脚步再往前加快点走，然后感觉到了声音，他走多快就跟他多快，他又回头看又没有。那随着这个夜色越来越晚越晚，他就开始实在受不了了，就开始跑，一直往前跑。当他跑回家门推开的时候，是他死的，是他年轻的。那当然，这个死相对大家来讲，当时对我们这个东西本来是对一种恐惧的一个极大的一个当中的一个思考。但整个那个村里面的人，实际上从这个经验里面，倒不是学到恐惧的问题，他学到以后吃粽子的话呢，因为我小的时候吃粽子，我一直往那边的好好的放好。因为他说是什么原因？因为他吃粽子的时候水地扔的，然后他回来的时候踩到粽子，因为粽子粘到他草鞋上，他走路上唰唰，就是那个声音一直跟，他跑得越快，那声音越来越近，把他吓死了。他是吓死的。上人当然这种夏天在农村里面或者在乡下的时候讲会讲坏，不会讲到这些东西。上人在我的人生当中。这是我以前很小的时候所学到的这样的一个吃粽子，我吃一定每次我都会把粽子拿得整整齐齐，一定不会随便扔，一直怕自己来踩到脚，一个是怕别人踩到脚。那个山村里面的粽子叶一般都可以用好几年的，都会捡起来折好了洗干净再晒干。但就是像发生在我小的时候，但今天我们要回到这个信息当中来思想，像这个神迹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真正的释放。当我们认识，就像刚才所唱的诗歌一样，当你认识了主耶稣，你知道有多宝贝。像刚才的诗歌敬拜的当中，如果今天不唱不讲信息，就一直唱那一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已经足够我们今天的信息。当我们明白主耶稣是谁的时候，又知道来唱这首歌的时候，这是一个人生当中充满着幸福，充满着感恩的。那当然，该所读的经文，我们要再加一点背景的资料，我们就会更加的清楚。像在这个水面，或者在这个加利利湖上所行的这样的一个神迹的当中，像在啊路 路加福音、马太福音、约翰、马可福音三个福音同样的记载了另外一次，乃是因为主耶稣与门徒在同在船上的时候，耶稣因为太疲倦的缘故，在船尾睡着。在这个睡着的时候，也是忽然的起了风浪，而且船将满了水，非常的危险，快要下沉了。这时候这些门徒上水性都非常好的，那他用了尽了他一切的方法来将这个水来把水干扰出去，但是船一直要往下沉的。在他们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叫醒了耶稣，对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那当别的经文当中也说：“你难道不管我们吗？我们要丧命了。”但这时候耶稣起来后，斥责风浪，然后风浪停止了。面对这样的，也就是在今天的基督的这个经文之前，主耶稣已经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神迹。然后今天在这样的当中，同样的又是一次的风浪，又是忽然的一种风浪，又是在海面上或者湖面上，就是吃了那个加利利是一个湖，在这个湖面上起了极大的风。那当然从这个之前的这个神迹当中，那么当时他门徒也彼此的说，这到底是谁？为何这个风浪会因着主耶稣的斥责，风浪就平静平下来了？那这是谁？这到底是谁？当紧接着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也很清楚也明白，耶稣不断的来告诉他是谁。但是在我们在这个读第四章的时候第四章的时候那个就是主耶稣已经很清楚的印证他所行的这个神迹，他讲的他是谁，而且论述了整个耶稣基督他乃是神的儿子。这些基督论在整个的第四章在整个的第五章已经非常的清楚来讲明后，接进入到第六章的这样的一个神迹的当中的时候，实际上门徒应当要知道耶稣是谁。当我们从之前的背景，这个神迹当中，门徒当时看了这个耶稣所做的，心里面就产生了一个，这到底是谁？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怎么想，如果说你也同样在这样一个船上，或者在这个当中因着耶稣在这个风浪，整个船即将要沉没或者说极大的危险的时候，因着耶稣斥责风浪，风浪立即停止，在这个当中你所看到的或者你所经历的又会是什么呢？但我们要今天回到我们所读的经文来思想，我想怕是每一个人都怕的。从孩子一出生他就怕着来到这个世界，所有的孩子既说我想是这样的，所有的孩子一出生都是哭着来的，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哭着来，或者他一来到这边，他忽然一个从原本神的创造的美好的这样的一种环境落进了这个世界，他哭着来的。当在怕的当中，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是当时是在深夜晚上，在马可福音当中有记载，这是四更天的时候，然后在整个的深夜当中，风浪是忽然间很大，一个小小的那些人在船上，无论他们怎么样都没办法来面对这样的风浪对他们的一种恐惧，他们拼命的想来摇来将船摇到对岸，就是离开风浪，可实在海水翻腾，那在这是一个整个的环境的惧怕，他握进了这样环境的惧怕，更加的出现另外一个惧怕，因为在环境的惧怕当中，人的心里头会发白掉，会空掉的。这时候忽然间，在这个里面有人在水面上行走，哇，这个可不得了了，这个就是从环境的怕已经进入到内心的恐惧。那这时候门徒他们就想。那因为看到这个从来没看过，那是什么东西？可能是鬼怪。我想到鬼鬼怪怪的事情，让这些人更加惧怕。那么在这个当中是非常的怕，从环境的怕到这种看不见的怕。这时候我想，怕是心里面好像没有东西，或者心里面发白，或者心里面空掉了。心里面的空，从某种意义来讲，是你的生命跟源头。有一颗断开，但今天也很有意思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有个若即若离的感觉，因为我家的电脑是比较旧，还有了我的打印机也用了十几年，那么因为不断的换那个墨盒，但一开始一定听都 都觉得不错。那而且我的女儿也教我使用什么，就是我用 WiFi 连接打印，啊，我很高兴，我因为这个省得那个电脑抬来抬去嘛，对吧？也很方便，我就打打，结果就打两张就停在那边，打两张就停在那边，就那我就跑上楼下，然后我就跟 Mandy 讲，我说可能我的你不要去随便动那个地方，我说因为这个电脑不懂为什么可能老了，它需要慢慢慢慢的想清楚再打。那我就只能这样解释了。那后来因为直接一直等一直等他，偶尔因为我一打了二十张程序表的嘛，那他打两张三张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哎呀，最后特别的累，打一个二十张的程序表。后来我就在想说，哎呀，我说要不要这样吧，我试一下把电脑那个起跳掉，打印的我就把我的电脑抬下去，用那个 USB 连上去了，一打刷刷刷两分钟写不出来了。后来我就在想，像在同样的这种你跟就像我们人一样，当你跟神的关系连接的越来越好的时候，你从那边支起的这个生命或者支起的东西是越很丰富的。如果你用个 WiFi 好像受到一些特别我们家里面这种这时候又正好是放假的季节，我的孩子在玩这个游戏，那又大家都是挂上最就是在用着这样的手机。像在我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跟神关系连得多紧，你的生命就有多少的丰盛生命。当讲到这个怕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在我们人类的第一个怕是从哪里开始的吗？没有任何的书或者没有任何的宗教可以告诉你，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你，人类的第一次怕会发生在哪里。当讲到怕的时候，你要再回过来看看，是为什么从第四个神迹到第五个神迹发生这个东西呢？首先第一个是这一群人门徒让耶稣都感觉有一点怕，甚至当时的五千多个吃饱的人也让耶稣怕，因为这些人因着吃饱的缘故要来怎么样，来催逼或者来逼迫耶稣来做完。但你会觉得很奇怪的，当时耶稣这样这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很非常奇怪的事情，耶稣让他的十二个门徒离开现场。你知道为什么离开现场吗？如果不离开现场，五千多人耶稣都很好的离开他，但这十几个人确实很难，因为机会来了。你知道吗？跟随耶稣，如果耶稣在这个时候就有这么多的拥护者，他来要来逼迫让耶稣来做完。耶稣如果做完的话，这十二个门徒是谁？你想想是谁？是啊，这时候的门徒会受到很大的诱惑的。当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些事情所呈现出来，就是说因为耶稣知道门徒是软弱的，因为耶稣先让门徒离开现场，要让他们听到这些众人在围一起起来希望耶稣基督做完。这耶稣是让门徒离开完后，再紧接着是来让这些众人来离开。那这个实际上在当中，耶稣明白这时候的所有的门徒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也因着这个事情，耶稣要让他们来经历一个真真实实的认识，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只有生命当中认识到耶稣是谁的时候，你的生命真的是非常的美。而且我们在这边也看到，像当时的那种场景，实际上他们是非常的怕，而且看到的是惊慌，而且害怕，甚至喊叫出来。当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坐过过山车，就是高尔夫山车。我在香港坐过一次，我坐了一次，我现在从此我不再坐。那时我是在移民。刚刚在香港1997年的时候，我在那边并且六年后可以移民来加拿大了。因为我们从来没坐过那种，因为以前电视上看过坐，特别开心，我就坐上去了。结果坐上去把我吓死了，哇！而且他们故意设计啊，因为我也没坐第二次，我也不知道。他那个在上坡，上坡一半，像是那个好像上坡咔咔咔，好像断面一样呀。忽然给你上去，哇！我真的是，我至少没事干，对吧？我刚刚拿到银纸来这边死嘛，对吧？就那种恐惧哦，战惊真的是， 那真的是怕的，我下来的时候我估计我在教室中发抖的。后来看到那些孩子呢，我才意识到我想去做第二次，但是我不敢了。后来我那时我好像有个茅塞顿开的感觉，看到他们爹会怕是他们喊叫，这样我不敢叫，是爹在里面吓得真的是脸都青掉的，就是白的。那结果我之后那个不敢去了，我就跑去看电影，那个不懂几滴的，我不知道，哇一下子那个蛇又咬我，一下子又掉到水里，哗隆又，哇我是想我干什么，我是把没事干懵的，我这样恐惧，这样害怕。像说实话，人活在这个世上，有的时候做做这个东西让自己有点惧怕，你才会要知道平安有多宝贝。弟兄姐妹，实际上我们人活在这个世上，如果你没认识神，你是绝对没有平安的，你是绝对没有平安。不是我说的，是圣经说的，是神说的。像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我们需要平安。当讲到害怕这个事情，在整本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519次的怕，在旧约里面出现了359次，新约里面出现了160次。那我现在就要告诉你，第一次出现的怕从哪里开始？在创世纪的3:8-10，这边所记载了人类的第一次怕，就是人犯罪之后的惧怕。那我们所有的人，如果你今天活在这个世上，你心里面有恐惧有怕，你一定是因着我们是亚当的后裔，也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而程序下来的，我们离开神而所出现的怕，因着我们犯罪与我们神所造我们的本性相违背的时候怕。当然有的时候我想跟我姐妹每一个人要明白，当时神所造了亚当，然后从也在亚当的下方之后也清清楚楚告诉他们说，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要吃，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然后他们去吃了，那这样的一个吃，那么是人与神的关系断开了，空了，白了，这心里面一空了一白了，就开始怕了。那这边也看到，当他们吃完这个耶和华神所吩咐他们不吃不能吃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他们吃完后，当耶和华神在园子当中行走的时候，这时候耶和华就开始来对那人说，你在哪里？当然知道他在哪里，神知道他在哪里，但神要他自己来回应你在哪里。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时候的亚当跟夏娃他已经躲起来了，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了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了。只有这本圣经可以把所有的人类的第一次怕告诉我们，乃是因为人离开了神，人因为不应验一起敬畏神而产生的惧怕，甚至因着这个惧怕，原来神所造的一切的美好，因着这个惧怕，神的美好在我的眼中也成为了不好。你看紧接着他说，因为我是吃身肉体的，我就藏起来了，躲避神，开始惧怕，开始藏起来了。人很奇怪的，这人所有的能力，最多能力是在犯罪之后不敢面对自己的惧怕，而去拿一些无花果树来把自己做了裙子来遮起自己认为自身肉体或者这样的一个羞耻。当讲到这个怕的时候，我们明白今天无论是你第一次来到教会，或者第一次在线上参加我们教会的崇拜，这边你今天要记住，人的怕是来自于人的犯罪，人因为犯罪而产生的一个怕。那么这个怕的当初是怕得要死，或者死的要怕，因着会死的缘故，临到开始惧怕，也因着自己犯罪跟神的关系的断开，人从一个光明当中走向一个黑暗，这就是惧怕。那我们会怕黑或者怕一些东西的时候，怕鬼怕什么东西的，是要从某种意义来讲，就是因为我们离开了神，就变成了惧怕。当我们讲到惧怕这个怕的来源的时候，我们就要回 到我们今天这个经文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些门徒落进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惧怕，也因着他看到像水面上有行走的这个黑影的时候，耶稣连忙的告诉他说是我，不用怕。我们的弟兄姐妹，你会觉得说当主耶稣对这个门徒所说的说是我，不用怕，哪是两个字重要是三个字重要？我想对当时来讲，那些门徒一下子在那种紧张的环境当中，不要怕，这是最安慰的，不用怕。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讲说弟兄姐妹都明白，如果在你的家中现在你生活的比较好的，有各种东西，如果像以前家里面到了晚上就是一个煤油灯点在那边的黑灯瞎火不如那种情况，你在你那个忽然间有人在那边敲门，一直敲门一直敲门，你不知道外面是谁，你也不敢去开门，特别是有的时候父母亲出去说不管谁敲门你就别管他，因为他怕你怕，那这样子，结果他回来了他就敲门，那因为他有的时候敲门你就会开门，结果他一直敲门你也没开，他一直敲你也没开，直到外面有声音说是我，而你已经是爸爸，你立即回去开。问题当明白这个是我的概念的时候，产生的要怕就开始出现了。那我们今天来思想，先来思想最简单的层次，就是不要怕。这个不用怕这个事情，当然当主耶稣来对门徒说了说是我不用怕的时候，像彼得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他立即要明白，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怎么可能行在水面上，这个东西他没办法接受，因为他要来证明一下，或者来真正来知道是耶稣，因为他才放心嘛，才不用怕，如果不是让他还得怕，如果有人敲门像你的爸爸一样的模仿的声音来敲的时候，你真的是不问，你再说像你叫什么名字，那这个不过分的，然后在你爸就报名说哦这啊，你再不让你哪年出生的，再跟对象好好争论你就去看，这个没问题 ，OK， 特别是在当今的时候，当然我有的人说实际上现在很多的人是因为挣到很多钱而很怕，或者说有的人官做的很大，如果半夜有人敲门。他也很可怕，他也很怕。当我们继续来思想，在这个当中，彼得就立即想确定，这个真的是你吗？真的是你吗？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如果是你。”哎，他在这彼得有的时候想想也是非常的厉害。他不是叫他报上大名啊，或者你来确定一下，不是，他用一个反证来证的。如果你是。那你让我也走到，那么我会想，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你追着说，如果是你，你走过来让我看看。没想到彼得说，那我走过去你那边。哇，这个也有可能是他害怕的过程中有个特别的大胆的一个假设，让我走过来，走到你那边去。那当然，作为彼得提出的，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既然彼得你要这样来认识，来更加的让你心中就是更来明白，就是我。那这时候耶稣就说来吧，就同样在这个因为这个今天的这个神迹当中，在马太福音的14:28-32所记载的，那彼得就下了水面上，风浪还很大，天是那么的黑，他走下去了，结果他就走向了耶稣。因为在这个当中有两个情况出现，一耶稣走在水面上，第二有一个人彼得，也就是我们是在人类历史上人第一个走在水面上的人是彼得，是因着耶稣说你来吧，他才走下去。当走下去的时候，这时候忽然间你会看到紧接着发生的，行走在水面上好好的彼得，忽然间他把他的眼光移开了一点点，原来是耶稣叫他走下去，他就向着耶稣走去了，他真的走在水面上，但忽然间他又从自己的焦点从耶稣的这边移到自己的环境的时候，忽然就看见了这个环境风很大，就又开始害怕，一害怕怎么样又下沉了。那整个的这个经文里面所记载的这个时候所发生的一个很细节的教导，也就是说是我，你单单的来相信是我，你不要再去看周边的环境，再看这些东西。那紧接着这时候的彼得又瞎的反思，他立即就叫主啊救我。那这时候如果 有的时候你在思想真的是觉知到我们肉身何等的怜悯，他立即赶忙的伸手就将彼得拉住。然后呢，耶稣也对彼得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就是在这个经文当中再次来提醒这些门徒，你已经跟了我这么久，你应当知道我是谁了。那为什么你还小信？就算你不能够信，刚才你走过来这个样子，你根本你不可能走过来认识杰瑞的，是因为我让你走过来，你才走在上面的。这是你应当信的，你不要怕，你走过来。然而在这样的时候，因着这样的彼得说主啊若是你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想对彼得的一生是很重要的。他经历他，或许你在这因着这样的一个软弱，他也再一次的经历到，真的有可能因为我神所应许我们的，我们认为不可能都有可能，就像五饼二鱼一样。因为当安德烈带着五饼二鱼来到耶稣的面前，想说这么一点点怎么可能？可能。当腓力说用20两银子都不可能，耶稣说可能，而且是可以，不是不行，是我能行。那当这时候我们去思想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在想，以这面已经叫来说清楚了，不用怕。当从怕，我们知道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第一次的因着跟神的关系断开了，惧怕就产生在那边了。那么在这怕，而且讲到不用怕的时候，我们要去来思想。虽然刚才我们讲到怕，那么现在要来思想一下，不要怕或者不要惧怕。虽然在整个旧约里面只出现了43次，在新约里面，在旧约里面出现43次，而且讲不要怕呢，也出现了20次，也说不要惧怕跟不要怕合起来有63次。请问弟兄姐妹？你想一想，不要惧怕这个词，可能你猜一猜会第一次出现在哪里？不要惧怕。实际上在圣经里面很有意思，我这次去准备的时候，是让我自己都忽然间意识到这本圣经是何等的宝贝。实际上第一次讲到不用怕的时候，乃是神以亚伯拉，也就是以亚伯拉罕立约的第一次所说的第一次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不要惧怕。也就是当在14章，在创世纪的第14章，当亚伯兰带着他们318个自己的仆自己家里面的仆人去救他的侄儿罗德救回来之后，那么实际上这时候耶和华神向他到了15章记载了这次以后，也就是这次之后呢，耶和华神在这个向亚伯兰来显现。那这时候耶神知道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他心里的惧怕或者恐惧，那他就跟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清楚啊。”这个时候他告诉他是一个应许，不是应许什么？首先他说：“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那这时候当然你既然神这样就耶和华神这样说了，亚伯拉罕就把心灵的惧怕就说出来了。像亚伯拉罕的惧怕什么？他惧怕他没有孩子，没有后裔这个事情，他说出来了。那神因为是要磨去他的惧怕，要向他显现一个紧接着就是开始对亚伯拉罕的这个立约。那么在这个立约的当中，如果弟兄姐妹也愿意可以去看15章1-21节，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乃是神怜悯人，开始来拣选的这样的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拣选亚伯拉罕，也让亚伯拉罕成为神所拣选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蒙神所祝福的这样一个民族。当第二次出现，请记住，第一次是亚伯拉罕这边，第二次是以撒。就对他说，以撒这边呢，他当时在这个就是从别是巴这边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神也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不用怕，我是什么？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是一个实际上真正你读到整个旧约这两次的不惧怕神的应许，这个应许的最重要是什么？我是神， 敬畏敬拜这个独一的真神的时候，你真的就享受到一个神所与你同在的平安，不用再怕了。当这我既然说讲到不要怕了，不用惧怕了，第三次就要讲得更清楚一点了。这时候是整个以色列民族，你们不要怕。那这时候的怕的问题，乃是当时摩西带领着百姓来出了埃及，在法老带着追兵追到红海边的时候，这是真正的惧怕。为什么？死得蛮惨的，因为他知道再往前追你跑不了的，那是红海，你得死定了。因为这时候的百姓就开始抱怨了，说难道在埃及里面没有的魂魄，在埃及为什么我们来到这边，而且你死得这么惨烈，对不对？拼命被追，对对对，追到这边来，追到真的是无路可走。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时候的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要站着，你站住，你站住，你要看这时候的耶和华的救恩要临到你。哇，这时候我想对当时的这些百姓是没有办法明白这个摩西所要说的话，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耶和华神开始透过摩西来彰显了他的神迹，让这些神所拣选的百姓开始真正的看到神的大能，让整个红海分开，他们走过去。当这个走过去之后，也在这个经文，如果我们再去读到三十节的时候，31节就知道了。这个时候的这个百姓，因为看了这个神迹，开始怎么样，非常的对摩西尊重，同时也开始对神的敬畏，因为这个神迹实在是在这种绝对不可能的时候，神迹打开了。这就是在当中的第三次。那刚刚讲的第三次，再给弟兄姐妹多一次。那么也就是在整个的人，这些人离开了埃及，过了红海，进到旷野的时候，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的20章1-10节，这边神已经对他所拣选的这些选民或者这些子民颁布了十诫，也就是让这些跟随神的这个神所拣选的子民，你当来持守神所给他们的诫命。在颁布了十诫的时候，紧接着十诫之后的第20章18-21节，这边就是第四次惧怕。是怎么惧怕？因为实际上十诫颁布之后所呈现的一个东西，说像神必须要在这边惧怕，这个惧怕也代表敬畏的意思，也应当要去敬畏。这时候的众百姓就可以听到雷声、闪电、脚声，这种所有的东西一出现的时候，而且山上是冒着烟的，而且整个地或者地都在颤抖着。这时的人懂得惧怕，这样的惧怕的时候，紧接着摩西就对他们说，对他们说，你们必听，而且不要和神，就是这时候的百姓非常的怕，希望不要听到神的说话，我宁愿听摩西，我来听你的话。因为这时候的惧怕乃是对神的敬畏跟惧怕。摩西对他的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来试验，试验你。怎么试验？就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常常的怎么样敬畏神。这样，当我们来到这个或者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越敬畏，我们越敬畏神，我们越不惧怕。当就算没有信神的，或者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都能够明白一个最基本的：你作为你的良心、道德力，你过一个这种就是合法的公民，你的心里面的惧怕会少。是不是？应该是。如果你坏事罪做得多，或者各种东西的，你一定惧怕很多的。那在这时候也让我们明白，当这边也告诉，实际上第四次是警告这些神的所拣选，从埃及地里面所带出来的神的这个选民，你要怎么样？要敬畏他。也因此，你必须要敬畏他，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但在圣经里面，我们讲到旧约，我们就要来看新约的。像新约里面讲到不要惧怕跟不要怕，不要惧怕讲了13次，讲了6次，不要怕讲了13次，总共上大部分的都是从圣经里面我们在当中来思想。因为实际上我们讲说不要怕或者不用惧怕， 可能是可以协助很多啊，比如说你现在很怕，因为邻居老被骚扰你，我给你一把枪，不要怕啊，给你子弹啊，可能你可以对你有些安慰，或者对你有些帮助，或者你左右邻居怎么样，我可以啊，或者你这边常常有小偷出啊，小偷来偷东西，我跟你做一个大铁笼，或者加上防盗锁，加上防盗网什么的，来这样走要害，可能对你是一个帮助。重点这些东西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不用怕，真正的怕是来自你内心。真正怕是乃至于你人犯罪，真正的怕是乃是你跟神的关系若即若离断开了。那么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了这样的四次，也就是说这时候当耶稣告诉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会很担忧的，担忧也是有惧怕的。你可能没结婚的时候你惧怕不担心，也忧担，就是怕自己找不到对象。当你找到对象的时候，你就开始惧怕这个怎么生孩子。到了生了孩子，又开始惧怕这个孩子怎么培养。而人就是在不断的这样的一种东西，一个惧怕。那这时候实际上从这个经文里面，当时的耶稣就告诉身边的周边的跟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比麻雀都还贵重许多，你们不用怕。”像这也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实际上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就是你们乃是神所造的，乃是神所亲自用他有神的形象所造的，你不比那些麻雀还在神的面前更贵重吗？那你不用怕，那些麻雀不种也不收，他们都不用怕，甚至说野地的花草，他仍然的上帝都眷顾他。你何况是神的儿女，你不用怕。那在路加福音里面也记载了，你不要惧怕。那所谓的这些惧怕里面，告诉我们是神在这个当中来告诉，或者耶稣来告诉我们。那讲过六次的不用惧怕，是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因为耶稣已经取证你要进到耶路撒冷进圣城的时候，再一次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不要惧怕。当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幕。实际上，当神的荣光在彰显和神的荣耀彰显的时候，哪怕是我们这些已经成为神的儿女的，也还会怕的。因为为什么？我们仍然有亏欠的。那这边也看到了当时那个老约翰，也就是说，约翰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场景，他就扑倒在地，像死的一样的样子。他又，然后这时候有这个天使或者有右手按着他背，他说不要惧怕。然后这时候，但这边我们经文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安慰他说：“你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那当整个这些不用惧怕的时候，整个圣经里面所有的，如果弟兄姐妹愿意去查，可以都去查查。但我现在回到经文当中来思想，是我，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听得懂是我这句话，不是长兵告诉你说是我，乃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对你说是他，是我。当然听到这个是我，我们听没有概念，因为什么？这个是我，我们很难表明是什么意思。比如你如果去读原文，你明白讲到说是我这个字，或者我是这个字，已经知道这是独一的真神，乃是造天地万物的神。他又听得明白的，就是讲到事国的时候，为什么他讲到事国的时候，彼得不立即问我说：“主啊，若是你，他是去肯更加再去确定一下，如果是你，你就让我走过来。”在这个当中，上当耶稣说是我，不要怕的时候，重点是你是不是那一位。如果是，那就不用怕了。那这时候我们是要在当中可以看到，当九战的经历的时候，门徒看到了耶稣，而且说听出了耶稣所说的是我，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宣告，或者再一次的提醒他说：“你不用惧怕，乃是因为要靠着我，我是我。”那门徒就欢喜的接他上船，然后接他上去了。那这时候我们看到，也就是在这个彼得经历也是行走之后，那么耶稣跟彼得上了船之后，风就止住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心里面说出了这真是神的儿子。虽然他早就可以说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这次在这样的混乱当中，我们也切实的看到这些门徒开始再一次的经历到，从一个软弱的信心里面再一次的看到 再次从内心里面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当整个帕的时候，像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二十八节这边，耶稣很清楚的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不要怕他，唯有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里的，就要怕他。像这边在说什么？像我们所有的人落进的怕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断开，或者说在这边当中有一些有问题而产生的惧怕。那这个惧怕是应当要有的，你当懂得怕神，你不要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那你真的是很大的问题的。但这个时候我又想到在1983年的时候，那是国内严打，我不知道对于我们讲到严打，对不对？你清楚的是，你大概跟我年纪就差不多了。那时在我的县城里面严打，因为当时要抓一些人，那要抓一些人，同时我最记得当时有那一天应该是杀了枪毙了三四个人，给我印象深的是一个是在医院里面的护士，长得很漂亮的一个女护士，因为她不懂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也才十几岁，那么据说她跟另外一个消防就是搞消防的那个当兵的好上了，就好上她就想把她的前夫给谋杀掉。那么就是两个人在医院里面再就把他的前夫给谋杀掉，那这个是一个判死刑的。还有一个判死刑的就是当时一个年轻人长得特别帅，外号叫连长，他实际上就是属于流氓罪，因为他的事情是因为很多人在县城里面有赶尸，因为这些当时叫恶流子或者流氓或者什么，像比现在的人好多，没有那么坏，但以前已经是达到枪毙的脚步了。因为当时这群人呢，因为仗着家里面父母亲有好的这个好的地位嘛，那他们就常常就出去街上说，举个例子就跳，说哎你敢打这个人吗？因为长得比较高，比如说像我这个子就长得高了，高了你敢打他吗？那就上前去打。就是常常在街上，就是但好像就是这种这样，那结果呢就被判死刑。在他押出去的时候，整个县城都轰动了，一下子要枪毙那么多个人，对吧？那当时我第一次看到真的有不怕的人，真的我看到不怕的，可能真的像共产党员一样，真的那种大义凛然啊，十几岁的年轻人呢，你要明白啊。那真的是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呢，在那个行车在压车的时候，微笑着走，从压出去走到整个全是笑的东西，我不知道他笑什么，不知道他笑什么，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他笑什么。难道他能够整个人性就毁灭到整个比动物带动物连死都不怕吗？像一个死都不怕的人是很可怕的。在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像有的时候在思想这个东西的时候，当然这个可能也有不少的共产党员，说实话我就是共产党员，而且我可以这么说，我作为共产党员我是蛮追求的共产党员，我是蛮追求，我入党很单纯就是为了民服务，我有的现在共产党员真的还不是为了民服务而入党，是为了自己爬得更高哪个好位置而入党，我的心可以这么说，就是说比现在的九千万的党员应该要单纯的，而且爱国爱得多。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要回到正来看。当这时候耶稣说了一个很重要的，人上懂得怕，要懂得怕，正要怕他。这边为什么在马太福音这边讲的时候，在你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已经很清楚的明白了，耶稣所说他是谁，他是审判主，他已经告诉你当怕什么，要怕耶稣基督，那就是敬畏。真正的怕呢是敬畏的意思，能告诉我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唯有能够把身体和灵魂灭在地里的，正要怕他。人要怕谁？叫你不是说什么都不怕，你真的要懂得怕，不要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就是最大，那你真的是会完蛋的。因为在这个社会上，这个时候人最聪明的就回到上帝的面前，人更加的聪明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来做你的救主，因为他来了乃是为我们这些人因着犯罪，因着惧怕，因着罪的这样的后果而惧怕恐惧战惊的人，他来了， 他要将我们带入到神的家中，将这样的一种平安来赐给我们。那么这时候在这里说是我不用怕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思想不用怕是有很多的宝贝，不用怕乃是有一个条件，是我。那耶稣所说的是我，这个实际上当你听到的时候，如果你心里面有一点点的接着说哇，那既然是这样，只要听到说是我，好像就不用怕。他并没有硬是说啊是我，然后我有多大的部队或者多大的东西来提供你，不用怕。你只要知道是我来接受耶稣基督，你就不用怕。那当然，这时候我们在新约里面讲到的第一次怕是耶稣还没有来到世上，乃是天使来梦中向约瑟来显现，告诉他。因为那个时候约瑟知道自己的未婚妻玛利亚怀孕了，那么这时候他是很惧怕的。那这样的惧怕呢，因为神知道的惧怕，神也明白，神直接在让天使来告诉他，耶稣说你不用怕，只管起过来安慰他，而且告诉他你就是玛利亚所怀孕的是圣灵的感应。这便是新约里面在马太福音里面所记载的第一次怕的原因，是人知道这个是很恐怖的，但是现在的人没有什么可怕。当然对那时候这个童真的问题，当一个人在出嫁之前是必须要保持童真的，这样的事情在当中来说，因此说在这个时候的这个耶稣的怕是真的怕，而且这样的安慰乃是从神从天使这样的安慰里面到，他说不要怕。那当然在马太福音的十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也就是不要怕他们，正要怕他，也就是讲灭能够把身体跟灵魂灭到地狱里面的，正要很怕他。而且讲到那些做事的做坏事的人，你也不要怕他，因为他所做的，哪怕他怎么样，他最终是会被显露出来的，隐秘的事物一定会被人所知道的。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就是今天的这个神迹当中，也同样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十四章二十七节，这边讲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这边讲的多了四个字，你们放心。因为当时耶稣知道，但如果你是读经文会很有意思的，里面讲到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当时耶稣还在山上祷告，那这些门徒已经在风浪当中，里面用了一个字。耶稣看见，耶稣看见，然后耶稣就去了，从水面上走过去。这样如果大家有灵修的喜欢的，你读到那些话你就知道多宝贝。不是耶稣在船上才知道，耶稣在山上不在他的那边已经就知道那边发生什么，耶稣看见了，耶稣就去，从水面上走过去。那实际上我们的神不是说只有他在船在跟你在一起，或者在船这个字我一直想发错，我又怕发错，一认真就发错。那么你明白我讲的是水上开的那个船是错，我也不敢再重复了，这个字因为我这个舌头是不太好用。那在这个时候他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么我们这时候就来看了，再来思想，因为今天的经文在当中马可福音的五章三十六节这边实际上所记载的，也就是在他们这时候在雅鲁他的女儿那寡妇团的雅鲁的女儿死了，而且这时候他是非常的怕，那耶稣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当然里面又发生了很奇妙的神迹，也因着这个雅鲁不要怕只要信，跟着耶稣一起去到这里，让耶稣继续的去到他家里面，神迹发生了，让女儿从死里面复活。这也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的不要怕。那同样的神迹也就发生我们今天读的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这边的这个神迹，同样的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那我们在路加福音同样的来去看到，当时因为玛利亚这个圣灵感应这个事情要发生在她身上的时候，人会怕的。这样的怕，这个不可能。 而且非常的惧怕，直接就说这个事情临到你会蛮羞的，你会觉得是没有办法过日子，是一种惧怕。然后神这个天使也继续的来安慰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蒙恩了。”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是天使对当时的玛利亚说。紧接着，实际上这个我们也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五章十节，当时的这个主耶稣让让彼得他们打了一上来的时候，这些人把鱼碗都快裂了，然后这时候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怕了，他跪下去，跪在耶稣的面前说：“离开我吧，我是犯罪的。”上一个宗教为什么说我们这些人要离开怕的？你必须要跪在耶稣的面前来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着这个惧怕耶稣的缘故，他要挪尽一切的怕，要将一个平安赐给你。你都要懂得惧怕，也因着惧怕，然后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就不要怕。那耶稣就硬是因为他们叫他起来，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得义的。像在我们信仰当中，是给我们的圣经给我们是最宝贝、最简单、最能够最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不要怕，这样的应许不是来自人，乃是来自于神成为了人，乃是耶稣基督对我们说的。虽然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神也告诉我们：你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要得救。这是在路加福音的八章五十节再一次的记载，耶稣对当时的这些落进怕的人当中的一个，他讲的不怕，因着他们信的人，信耶稣所说的不要怕带着出来的能力，这些人在这个时候实实在在的领受了从你主耶稣基督来的平安。那在信仰的当中，我们去思想，回到今天这句非常宝贝的。今天如果弟兄姐妹，你真的，你如果愿意打开你的心，我就盼望这句话要进到你的心里，能存到永远，直等到你见主的面，让这句话成为你活在当下的一个安慰。是我，不要怕。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当这边是我的时候，有几个一定要明白，实际上你要打开你的心去接受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救主。正如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二十八章第九节这边所记载的，当时在夜间的时候，主有在异象对保罗说：“不要怕。”当保罗听到主向他显现，告诉他不要怕，只要讲他去信这句话，保罗成为一个在主里面敬畏神而不惧怕任何的一个，是充满着生命、丰盛生命的保罗。不要怕。当彼得的人生在知道他写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十四节的时候，他经历过，他也是一直怕过来。没有人靠自己不怕，像彼得就算说第五个神迹之后之中，或者在当中水面上行走，他更多的经历，更多的认识耶稣了，他仍然还是怕的。只等到主耶稣被抓，被抓的那一夜，或者在被审，在跟被审的时候，人家问你是你就是那个人的门徒，你就是跟随到耶稣彼得上次不认主。人会怕，什么时候开始不怕？不是你头脑当中认识主你不怕，是你心里面真正的认识到那一位救主的时候，你才不怕的。当这时候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要明白，是我，不要怕。这个我，你一定要明白，是耶稣对你说的，是耶稣基督，他是主，他是从胜过死亡又复活的主。这是一个整个在这段经文里面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宣告：是我，不要怕。是我乃是神从的人来到世上，要挪去我们一切的惧怕，或者说要来赦免我们罪，因为我们人活在罪中，你必要惧怕。如果一个人活在罪中都还不懂得惧怕的，他是没有真的是说，好像说我们讲的良心已经 没有良心的。当我们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因着接受他，也明白他是从死里面又复活的主，你的人生就活在神的平安，活在神的应许当中，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人不要怕他。当我们懂得去怕那位能够把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我们懂得去怕，正要去怕他，去敬畏这一位的时候，一切都不再惧怕，一切都不再惧怕。虽然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做了美好的见证，但在圣经里面我们也明白，当彼得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当时的彼得因着在真真实实的经历到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面复活的这个事件之后，也因着圣灵内住到他们的身上带不出来的能力的时候，他开始真正的彼得罪开始不怕是什么时候？是他真真实实的知道耶稣基督是主，他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他是胜过死还又复活的主，他才不怕。甚至不怕是这个时候不怕，你真正经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不怕。不怕是从神来的安慰，不怕是你认识到他是你的主。像很多的是人的生命当中，因着我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越多的明白，你更多的经历神就是我们的神的时候，你的惧怕会越来越少。你敬畏神的心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怕。像讲到这时候，我可以这么说，每个人可以这么说，因为这个疫情底下每一个人是平等的放在这个场景当中。但有的人，我想接下来或许我们还能啊会落进这样的一个惧怕里面。当你怕这句话对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仍然还在惧怕的时候，我劝你首先你转向一个怕，就是耶稣说的，唯有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你要怕他。你先去怕这个事情，你怕了这个，你真的舍不得怕。像在两年多的疫情当中，当然我也实实在在，在这样怕与不怕这当中，很多的操练或者很多的学习。有的时候你说不怕也怕，那当我今天读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是觉得说，像神所说的，他说的是真理。当我们懂得去怕神、敬畏神的时候，神必要保守你，神也必会赐你智慧来保守自己。那你所出所行的一切路上，神都与你同在，不要怕，是神与你同在，不要怕，耶稣是复活的主。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还惧怕，我盼望你一定要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接受他，他要挪去你心中一切的惧怕，他要祝福你。那我在这时候实际上人，我不知道你的弟兄姐妹有没有跟送过你身边的亲人离世的这个场景，有没有？如果你有的时候实际上在送走人离开世界的那个当中，是人当中最难最难的经历的，最难的经历。当我第一次送走，在我的你眼前送走的第一个离开世界的人是我的三哥，是我的三哥，在2010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看到我的眼前有人离世。我父亲走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我母亲走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我亲人所走的我都不在身边，唯有三哥走的时候我在他身边。那种经历你知道什么叫属主的人睡在主的怀中，那是绝对的平安。你明白什么叫平安吗？一个人的离世的那瞬间，那样的平安乃是你用钱，你任何人都不要告诉你说你不怕死，死临到你的时候，你才知道那黑洞有多大。为什么每个弟兄姐妹还你还没走到那个时候，你真的是唯有来接受 像我们以前跟弟兄姐妹讲过，我的哥哥、我的三哥身体很壮很好，他是一个正踏实。我以前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因为他大我比较，他大我十岁，我不知道他，我以为他是最不怕死的，原来后来才知道他在我七兄弟里面他是最怕死的那个人。他怎么个怕死法？我教你一下。他如果说去那个，比如说他现在去坐公共汽车，他坐上去一定会问那个驾驶员说你们的逃生门在哪里？那个各种的那时候哪怎么？他一定要去问，而且他不但是要问，他一定要去检查一下这个门可以打开，一定要去检查。检查完后再回来看看那个敲，如果万一打不开，那个锤子放在哪里？怎么把枪？他一定会去看，看完了他才会放心。那他是这样的人，因为后来他才跟我分享这个事情。那后来为什么我知道他是最怕死的人呢？就是他在信主之前，就跟他的身体很不相称的。你再出去外面，你看不出他不叫怕的人。从他的体格说，你认为说他是很壮、刚强、壮的人，他是围着死，他是很怕的。他飞机他是基本上怕坐的。那因为当他身体不好，检查出来不好的时候，他要去做那个可能磁疗共振，磁疗共振要做一个核磁或者什么，国内我知道好像要做一个什么膜，然后人就躺在里面，然后就去送进去做。那他做好了膜，直接送进去，然后我的小哥哥陪着他，他再躺了大概可能5分钟，你知道他从那个爬出来，他啪的半死，哇，这太可怕了。那是他已经受洗了一年多了，他爬出来。后来我的小哥哥不陪他进去，坐在他的身边陪着他里面坐。后来我知道这事情，我就问我哥哥，我说哥，你为什么怕？哇，他说不知道，那种安静下来，那种恐惧让我宁愿爬出来，我也不愿意在那吓死掉，很吓人。他说我也不知道那有什么吓的，我坐过山车的可能就是那个样子。怕的要死，但他们是躺在那很平静的吧，只是继续转，可能转一转各种东西，可能没什么。他跑出来了。到了第二次过了一段时间，他要去做的。后来我小哥哥跟我讲，他说，因为他不可以再陪他了，因为一个人陪他太多次在里面，会对自己身体损害太大。我就跟我三哥讲，我说哥，你这样好吗？我们尝试一个事情。我说，你躺在里面的时候。你唱一首歌好吗？他说好吧，唱什么歌？我说你唱最知心的朋友，你唱这首歌。结果那一次他去做这个时候，他就一直唱一直唱。当他做完后，他第一个，那时候我们都是用 QQ 联系，我哥哥就跟我说，冰弟，他叫我冰弟，我真的不怕呀，我自己一个人在里面，我可以了。你知道吗？当他在那唱的时候，他一开始他还不敢睁开眼睛，是闭着眼睛唱，唱到上次他知道真的是很巨大的平安临到他，他眼睛睁开看，环境还是一样的，但是他怕了。当他要离世之前的前三天，他真正的不怕了。那时我想做我的哥哥，而且幸福了一段时间，谁都希望他多活一点，而且他的跟神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我回去我陪他走人生的最后的说，但我也不知道那是我陪他的最后人生，我只是我想回去看他，因为我把福音传给他了，而且他受洗，我想看他。那我看他的时候，那一天他突然间死了。我真的是莫名其妙，怎么突然间就这样？那时我的侄女就已经是哭的时候，早早的侄女哭得不得了了。但是我当时真的是整个懵了，懵了。我就安慰我的侄女，我说你别哭，别哭，你妈妈，你爸爸累了，给他睡一会儿，因为他一直没办法躺下去睡觉，因为是肺部有积水，他是只能坐在床上，他不能躺下去睡。就是在这个医院里面，他没有进加护病房，是在普通病房里面。就是他不想进去的，因为他对生命，如果他说什么话接走就接走，如果没有接走，他就活出来，就跟我一起出来传福音。这是他在他离世前的三天所说的。那天他突然这样的时候，那当时我整个人傻了，我就带着我的 MP3， 我就因为这是我陪他的每一天在唱放的诗歌，我就拿着耳麦，一个放在他的。 很多别的，一个方面我不是会想，因为他已经死了。那我就放在他在床上，我就跪在那里，就一边听，应该也是有这首歌，这是最的祝福。他不知道，反正一直一边听歌，一边顺着那个歌词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应该大概可能半个小时过去了。因为那时医生看到弟弟这样，可能给弟弟一点对哥哥的一种怀念的心情了，你都没赶我，也没说什么。大概过了一个小时，我哥哥活过来了，哇，太奇了。那我想活过来，我当时也不知道，我就跟我的侄女跟嫂嫂讲，我说我不知道哥哥还能活多久，但是这三天很重要，你每摸到跟你爸爸说话，或者摸到你的丈夫或者说你的爸爸，你都一定要很感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说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但我这样说完后，当天晚上，因为我的那些所有的亲戚，因为我是大家族，所有的亲戚都知道我哥哥病危了，出大肠癌，大肠癌。那时整个的病房里面真的是做得水泄不通，唰。那我哥哥就跟他们说，他说我有事情要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去信病历所说的那一位神，真的他是神。雷告诉他们说，他非常高兴这次弟弟可以回来陪我。他讲完后，开始对他死的东西开始处理。他说你们，因为我是客家的，你知道吗？客家的那个死的葬礼，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那时候他就跟我说的亲戚讲说，如果他神来救他，他就跟我去传福音；如果他神要接走所有的后事，听弟弟的，弟弟说怎么做就怎么做。我都还没跟他讲说，如果你走的话，我怎么跟你做？他不知道基督徒会怎么做，他就知道他要用基督徒的这样的葬礼来举行。一个那么怕死的人，到了真正让人离世的时候，竟然会死这样的一种。第三天的时候，因为他整个呼吸很困难，有些痰已经出不来了。那时候，因为我们小县城嘛，那就要做对他做吸痰。那时候就跟医生商量说，能不能该做一点点麻醉了，那个吸痰，因为都是两个管子这样直接伸下去的，好像就是找下水道这样的管子。就大概是我看的，就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冷气，就是一个管子这样就进行的。那时候不懂为什么，医院特别找了一个实习的护士。当时他插进去的时候，一直插不进去。后来那个医生提示他，然后他就很快的插进去。那插进去，因为当时我哥哥非常惧怕，他怕弄管，他吸过很难受的，他告诉我很难受的。后来我是牵着我的哥哥的手，握着他，我就为他祷告。我说：“哥，你不用放心，我牵着你的手，我为你祷告。”那我就在那祷告。我请请求神把这故事比较完整的跟大家讲清楚，好吗？因为那我就牵着我哥祷告，祷告那边他的嘴巴张得很大，那个护士插进去吸了，吸完后吸了一些痰出来，我就问哥说舒服一点吗？他刚点头，那我问我哥说再吸一次，我希望把痰吸掉，他可以躺下去睡一睡觉，我舒服一点。我没有，你呢？那他就点头，那我没握住他，那护士又给他吸。第二次一吸完后，那护士把嘴巴出来，护士走不到一分钟。我看我哥哥整个人就是挺舒服的那种感觉，我就问我哥哥，我说哥，那现在到床上躺一会儿吗？他点头。那这时候我就抱住我哥哥的头，要把他扶到床上躺下，但我不好扶他，他也比较大个，我重瘦，那我就叫我的侄儿，另外一个侄儿，我说那你帮我来，你把三叔的腿给拿起来，我抱头给他放到床上去。护士走后不到一分钟，就是完成了这个动作。当我把他放到床上去的时候，我看着我的哥哥睡过去。在我临 生当中享受过的一种伦理是属神的儿女是何等的，这叫属神性，一点痛苦都没有，没有任何的痛苦，根本你不知道他是离世的，但是我内心感觉他好像离开了，我后面就好像一种我也不知道那种为什么我有那种想法，我怎么不认为是他睡的，忽然我知道他是离开世界的，没有任何的一生的痛苦，没有任何的一生，就叫睡。那时候我的子女都不知道，我的嫂奶就是他已经他的老公进行开，哇，那是一种人生的经历，我可以这么说，我是在经历过是在我自己的哥哥里面。那之后作为传道的，说起实话，神给我很多的机会，去陪很多的属主的弟兄姐妹，去走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我不得不要告诉你。所有的弟兄姐妹，真的属主的，当我知道是我是多么宝贝，因为是我乃是我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拯救，要将属天的平安赐给我们的那位神，也因着耶稣说我是或者是我，我们才没有期盼。我盼望今天你无论是谁，你真的你需要耶稣，你真的需要耶稣。因为他是神，他不是正当 ，OK？ 你需要神，因为神造了你。如果你不信神，你的结局就是啥？就像父亲生了你，你不去敬畏、会去尊重你的父母，你就是不孝子。如果上帝造了你，你不去敬拜那独一的真神，你就是活该。那这个是没有什么需要再讨论很多东西，只有神成了人来到世上，用我们听得懂的话来告诉我们说我是我是我是。耶稣呢紧接着说是我的时候，已经告诉了门徒，在圣经里面讲到天清楚楚是我是，他首先告诉我们说他是谁嘛，然后再发出了因着我们接受他，听得明白是我，听得明白耶稣所说的这句话呢，他必要将平安赐给我们。我真的是今天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想到我哥哥的事情，或者我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最终都从出生就往这地方走，我不知道走好还是走得平安。那么无论在线上的还是哪里的，我盼望能在我人生当中，我们要回到造物神的面前，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蒙福的，好吗？这样今天理解。的爸爸也在这边，当然还有个我所爱的弟兄或者朋友们都在这边或者线上的，真的这个跟你的政党没有任何的冲突的问题 ，OK， 没有任何冲突，因为这是关系，是你生命的关系，是源头的问题，一定要去思考，因为你需要耶稣，我实在是说你需要耶稣，也需要他。如果爸爸今天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是。也有一些事情想更多的明白的，你可以崇拜之后来跟我来讨论，但如果你想多了解的一点点，你今天晚上就可以到我家吃饭，因为我已经预备了你的饭，当你还没报名我就预备了你的饭，但我是说还没信的朋友们 OK， 你不要想不能吃饭，你信主的自己回去煮啊，没信主的到我家我煮你吃，我就给你吃，我们可以一起探讨信仰。当然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每一个星期天崇拜之后，在我们家里面我会煮饭给你们吃，我们来探讨信仰，因为我们也要吃也吃得好，对吧？吃好了我们就探讨信仰。